好，感谢神哈，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是的，你是那一位万有的主宰，是坐在荣耀的宝座上的君王。主啊，真的，所有一切啊，有形的、无形的，主啊，物质里面的、灵里面的，都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跪拜，向你俯伏。所以主啊，愿你今天也悦纳啊，全地之上啊，所有你的儿女百姓在你面前的聚会。主啊，愿你的灵与每一位你的儿女同在，愿你的话语带着生命的能力浇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使你的工作得以完成，使你的名被高举，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啊，这个周末，因为今天是主日哈，是第一天啊，上个周末参加了三天的这一个王一牧师的布道会哈，从成都秋雨之福来的啊，一共有三个讲题啊，看那败坏的人类啊，看那以马内利的神，还有看那一个新的世界。有哪一位弟兄姊妹有参加了王一牧师的布道会了，举下手。好，谢谢啊。为什么讲到王一牧师呢？因为我发现神的灵啊都在做非常奇妙的工作啊。王一牧师这三个晚上，四五六三个晚上的信息啊，讲到了神的审判啊，讲到了神的祝福啊，神给我们的安慰啊，那一个新的盼望。那么神在最近啊，在我心中的感动和预备啊，也是同样的一个主题啊。那么很感谢神啊，这个听到王一牧师分享的福音啊，非常感到感动啊，也非常的扎心。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有时间啊，可以在这个网上博大尼金心会的网站，还有信友堂的网站都有他的录音啊，大家可以听一听。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啊，包括牧者。但是当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啊，王一牧师是我到目前为止所听到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最直接、最完全、最有能力的一位牧者。我已经很久没有听福音的信息觉得扎心了啊。王一牧师带来了神的话语和能力。那么今天其实如果大家听到王一牧师的讲道哈，那么今天我的分享其实都是彼此关联的哈。因为按照我们教会的进度哈，我们已经查考了这个耶利米哀歌。那么刚才我们读了三章十九到二十四节这里面有一些的经文是被很多的弟兄姊妹所喜爱的啊，带给我们力量的啊。比如说二十二节，耶和华的慈爱我们不至灭绝，他的怜悯永不断绝啊。那么更加我们熟悉的是二十三节哈，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啊。那么传有一首传统的圣诗啊，就是从这节经文出来的。那么首先我们今天来从整体上来把握一下耶利米哀歌这个书卷。那么我首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的介绍。那么如果我们看英文的版本的圣经在这个书卷的名字里面没有耶利米这三个字啊。那么英文的书卷的名字叫什么呀？啊 ，Lamentations， 那是什么？就是哀歌的意思啊。所以这一个它的词，这个哀歌的这个词，它在希伯来文的当中，它叫做哀卡啊。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英文就是 how 的意思，为什么？所以这一个词是他的这一个书卷的名字的意思，而且也是这一本书的第一个字母啊，也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啊。所以哀歌我们称为耶利米哀歌，它直接的就叫做哀歌哈。它的这一个书卷的第一个字母就是它的书卷的名字的意思，也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啊，就像英文 ABCD 啊，第一个字母 A。那么 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节都是以这个字母开始的啊。当然这个字母不是一个独立的词，但是它是以这个字母开始的。那么为什么以这个字母开始呢？他刚才讲到这个字 Eka 的意思是什么？ How 的意思，就是发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耶路撒冷会面对这么巨大的痛苦？为什么神的百姓会承担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他直接提出了问题。那么后面我们讲到他的这个题材的时候会稍微再讲一下啊，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安排。虽然这本书没有写明耶利米是作者啊，但是呢犹太人的传统认为作者是耶利米。为什么呢？不是说跟前面的书卷挨在一起，或者是有一些的哀伤都表露明出来哈。那么因为在历代志下35章25节那里面啊，就记载了耶利米为约西亚王做哀歌。那么如果我们中文可能看不太出来哈，如果你看英文稍微好一点了，如果最好能够看原文的话，你会发现它是诗歌的题材啊，它所以是哀歌。那么既然是诗歌，就跟一般的叙述的题材是不一样的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我可以写一篇很好的记述文章散文，但我不一定能够写出一篇诗歌出来啊，因为它的题材的要求，对作者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么历代之下35章25节那里就记载了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到约西亚，直到今日，他们在以色列中以此为定例，看到这些哀歌写在哀歌书上。那么如果我们看以色列历史就知道，约西亚是以色列历史也是南国犹大历史当中最后一位敬虔的君王约西亚去世以后怎么样，很快在短短的20年之内南国就被攻陷了以色列就亡国了。所以这是一个哀伤的一个历史的阶段那么这个哀歌它一共是由5首诗歌组成的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了第一首、第二首、第四首开始的第一个字母都是什么 How 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耶利米或者说哀歌的作者就经历到了主权586年巴比伦消灭耶路撒冷给这个以色列的国家整个的民族和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产生的那种的痛苦，圣殿被毁人民被掳。那么第一首到第四首的诗歌这个哀歌它就采用了字母诗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每一个诗歌它是按照次序以希伯来文的字母依次为它的开始所以比如说第一章第一节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第一章第二节是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开始，所以它这是依次排列。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对于作者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对他的这个文学掌控的功底是有一个很大的要求的。那么哀歌它一共有5首那么第一首表达了对耶路撒冷的忧伤，那么第二首表达了上帝对耶路撒冷的审判，那么第三首表达了在灾难中对上帝的信实的一个盼望，第四首对比了耶路撒冷被围攻前后的情景，那么第五首是一个恢复的一个祷告。所以整个的哀歌它是一种哀痛，更加的是一种的祷告和寻求。那么虽然这一个书卷的名字叫做哀歌但是刚才我们通过第三章19到24节这一个金句，我们会发现这并不是完全的绝望那么一开始19节讲到了说，在那个痛苦的当中，好像阴沉和苦胆一样如果我不知道大家没有人吃过苦胆这个黄连素以前那种药非常的苦的，那个是更加的苦，就是那种的苦进入到我们的肺腑心肠，到了一种程度，我们的灵魂 啊，我们里面的力量，二十节说什么？都消沉了，啊，这个非常的一个 depression 啊，好像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谷底。哎，但是二十一节非常奇妙，他说在这样的一种痛苦、一种的消沉、一种的绝望的当中，他思想这些事情，却有了指望。什么指望呢？就是神的慈爱和他的连续不会断绝，每天早晨他的信实和恩典都是新的啊。那么这位作者啊，或者是我们可以称他为耶利米，就让我们看到在这一个上帝和人，那么在这个书卷的当中，那个直接的对象是以色列的百姓，那一个关系的关键，上帝和人的关系的关键是什么？是神的怜悯和信实，不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行为，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所以即使以色列人，即使今天我们的个体，因为着我们的罪恶，面对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怜悯和信实仍然不改变啊。所以前三个晚上这王一牧师讲的已经非常透彻了哈，就是神的审判是充满了他的爱的审判啊，在他的恩典的当中对我们的呼唤。所以盼望而不是绝望是哀歌最后的话语啊。那么这一个哀歌里面包含的五首诗歌，就让我们看到了从可怕的失去，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甚至是一个个人的羞辱，如何的过渡到重新的得到盼望，重新的能够起来祷告，重新的能够来仰望神。那么这首哀歌，看起来非常的简单，只有五个诗歌，但是它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神学内容，那什么叫做神学呢？今天很多人我们理解是神学院、神学教授，牧者，那些将来要全世界服事的人，他们才讨论到神学，其实不是的。什么是神学？神学就是对神的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神的认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的观念。你认为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你认为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怎么样子来到神的面前？这都是神学的一部分。所以这一个哀歌它包含了非常重要的，或者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表达，对上帝的认知，对我们自己的认知，还有我们和神的关系的认知。那么首先一开始它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五首诗歌是一种什么样的题材啊？是一种祷告的题材。所以这个诗歌里面包含了畏罪悔改的祷告，包含了表达对一种更新盼望的祷告，还有一个宣告对上帝完全的依靠的一个祷告。所以这整个的哀歌是一个祷告的一个汇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一个哀歌和前面旧约利未记26章、申命记27到30章，那么包括约书亚一直到列王记，整个的旧约一起让我们看到以耶路撒冷为标志的以色列国家的灭亡是为什么呀？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是因为百姓犯了罪。所以在第1章18节就讲到了，说耶和华是公义的，因我违背了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痛苦和灾难？因为我们人犯罪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接受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在痛苦和艰难的当中，仍然承认这是我们的罪引起的。以色列人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神虽然历代多次多方的差派他的仆人来向他的百姓宣讲上帝的心意，你们犯罪了要悔改，如不悔改要面对审判，但是怎么样？没有人来听，没有人相信。 他们拒绝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所以二章十四节说，你的先知为你看见虚幻和愚妄的异象，并没有揭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看见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逐的缘故。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不单单的是作为个体人犯了罪，而且整体从先知从领袖都带领以色列人走错了路。所以四章十三节说，这都因他以色列先知的罪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我不知道大家讲到这一个罪恶，讲到上帝的审判，讲到这种痛苦的时候，大家脑海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画面。那么如果我们好好的看以色列不管是北国尤其是南国的沦陷，你会发现它的场景似曾相识。在哪里见过呀？日本进攻中国的时候见过。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人的残暴都是相似的。当巴比伦攻陷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都有什么行为啊？包括亚述也是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行为非常的残暴，比如说把孕妇的肚子剖开，比如说把婴儿摔死在石头上。听是不是像日军侵略中国的时候画面很相似？奸淫妇女，烧杀抢掠，实行三光政策，这是同样的。那么问题就是，不管是那时候的以色列人，还有中国近代当中的面对日本的侵华战争，有多少人看到了我们所面对的痛苦，我们所面对的战争，我们所面对的亡国的危险，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需要悔改？很少很少。这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没有看到从我们的国家上至领袖下到平民百姓全都是败坏的，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所以今天很多的人，当我们面对痛苦，面对灾害，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说，上帝你为什么不公义啊？我们所有的指责都是外在的，我们却没有来省察我有没有亏欠上帝的荣耀。我个人，我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是否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回转？所以当时以色列人虽然面对着敌人的攻击，已经把城都围困了，他们仍然不接受包括耶利米先知在内的上帝仆人的警戒，没有人愿意悔改。那么如果我们查考前面，因为哀歌和耶利米这个书卷都是同时代的哈，他们作者我们都可以认为是耶利米，那么就知道耶利米服侍神怎么样，超过四十年啊，超过四十年，从年轻的时候被神呼召，一直到他年老死在埃及啊，超过四十年服侍神，非常忠心，面对着监禁，面对着鞭打，面对着羞辱，面对着外在环境的抵挡，面对着自己同胞弟兄的出卖，仍然坚实的传扬神的话语。但是他四十年传讲神的话语，大家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知道，至少在圣经的当中有记载的，有多少人回应耶利米的信息，说我相信你所传讲的是上帝的话语，有多少人啊？有人知道吗？你可以猜一猜，耶利米书里面记载了几个人啊？两个人，两个人，一个巴录，对不对？耶利米的文秘，把他的话语给记下来的。另外一个是什么？是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还不是以色列人。四十年神的话语传讲出来，而且不单单是耶利米在这说，事实也在对应啊。巴比伦已经过来攻击了，埃及不能够拯救他们呢。但是只有两个人 相信耶利米所说的上帝的话语。这是多么悲惨的一件事情，整个国家，整个的犹大南国，上至君王下到百姓，包括犹太的本族，包括在以色列生活的外邦人，只有两个人说，耶利米，我们愿意来信靠你所说的上帝的话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的审判降临，就如同当年的挪亚一样，神已经很早的就预告他的审判，要让人悔改，没有人相信呢，每个人都在嘲笑挪亚呀。最后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了，其他所有的人都被洪水淹死了。为什么？不是因为上帝没有给他们恩典，不是上帝没有给他们机会，而是人刚硬，而是因为人顽梗，因为人悖逆，人在罪恶的当中面对上帝的审判了，仍然不谦卑，没有来省察自己的内心。所以神发出的叫做什么？叫做警告。二章十七节说，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义的，应验了他从古时所吩咐的话，他倾覆了并不顾惜，使你的仇敌因胜过你而喜乐，他使你敌人的脚被高举，但是人们不留心听，人们不留心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了整本圣经的启示啊，跟旧约还有一些不一样啊，整本的圣经神完全的心意已经放在了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有耳可听的就可以听到，有眼可看的就可以看到。但是今天我们多少人看到了上帝的话语和心意的时候，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悔改。那么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败坏，神对我们的心意，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乃是祝福的意念。那为什么会有审判临到呢？是因为他愿意我们得到祝福，而不愿意我们得到咒诅。他愿意我们得到生命，远离死亡，所以他不断地给我们警告，借着各种的灾难，让我们能够觉醒，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灵魂不再沉睡。所以虽然人在罪恶的当中，虽然人不愿意悔改，神从来没有停止他的工作。而我们要来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要重新的从罪恶的当中脱离这个束缚，脱离这个捆绑，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一个生命，那一个永恒。那关键点是什么？我们要来悔改，我们要来悔改。所以哀歌让我们看到了，在以色列历史的当中，在圣经的历史的当中，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过去现在将来怎么样，上帝都随时随地的有可能宣告他的审判，都有可能倾泻他罪对罪恶的愤怒。所以神的审判有可能发生在主前587年，有可能发生在罗马帝国的庞贝，有可能发生在日本海，发生在汶川，也有可能发生在温哥华。那么这世界上的一切的审判都是包含了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仍然不悔改，我们要面对的就是上帝最后的大审判。而在那个最后的大审判的当中，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能够悔改了，因为我们已经来到永恒的宝座的面前，我们已经走入了永恒的当中，要么我们走向永恒的生命，要么就走向永恒的沉沦和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你是怎么样子看待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子看待罪恶，看待那一些的灾害？所以今天有很多的话语和信息，表面上看起来是给我们安慰，其实 是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帮助的。包括在教会和基督徒的当中，举个例子，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的灾害，比如说汶川大地震啊，比如说这个海啸啊，比如说什么饥荒啊，这哪里死了很多的人，发生了大灾害了，你会怎么解释这些灾害？对基督徒解释，对不信神的人解释，为什么会有地震？为什么会有海啸？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呀？你常常听到的是什么？怎么样给人带来安慰啊，带来鼓励和盼望啊？为什么会有这些的灾害啊？魔鬼嘛，对不对？魔鬼在攻击我们。有没有人说汶川大地震是上帝让它发生的？你很少听到。有没有人说这个海啸的发生是上帝让它发生的？没有。我们都说自然的灾害，如果你再高一点，那是魔鬼在攻击我们。好像我们都是无辜的，好像我们都是正义的，魔鬼在攻击我们。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坚定的信靠神来抵挡仇敌的攻击。错了，上帝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对我们的警训。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不要以为希罗亚楼倒塌砸死的那些人是因为他们罪有应得，他比我们活着的人更加的要面对上帝审判。不是的，耶稣说什么？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像他们一样。神给我们的是每一个人的警示，上帝是掌管万有的神，掌管全地的神。神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他能够使人生，能够使人死，他使人眼睛能够看见，使人眼睛能够瞎，他使人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使人永远的沉沦。所有一切的主权都在上帝的手中，魔鬼算不了什么，只是一个堕落的天使而已。所有生命祝福的主权在神的手中，所有对罪恶的审判的主权也在神的手中。为什么会有汶川大地震？上帝的审判，上帝给我们的警告。为什么会有海啸？上帝对我们的提醒，对我们的通牒。如果我们解释这一切都是魔鬼的作为，都是自然的灾害，那上帝在哪里？那就会引起一个哲学的辩论，就是上帝是全能的还是全善的，一定会回到这里来，不能调和。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掌管所有一切的神。所以当我们今天在面对各种的痛苦的当中，我们第一个要意识到，这所有的一切，所有一切社会世界的败坏，所有个人生活的磨难，都是因为罪恶引起的，都是因为罪恶引起的。有些的罪我们能够改变，包括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有些的罪我们无法改变，比如这个世界的走向。我们今天都有很多的人愿意为这个世界祷告，愿意为这个世界祈求。那么我们祈求的是什么呢？我听到很多次基督徒祈求这个世界和平啊，包括我在内，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祷告，主啊，求你帮助保守，让 BC 让温哥华不会发生地震，不会有海啸，这是我们的心愿。但问题是，真的这些就会被垂听吗？难道真的我们祷告 BC 不发生地震就没地震了吗？不是的。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成为和平的世界，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成为天堂。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王现在仍然是魔鬼，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而魔鬼怎么会容忍他所掌管的世界有平安有喜乐呢？他怎么会容忍在他掌管的世界的当中，那些敬畏上帝的儿女能够敬虔度日呢？他绝对不会允许的。所以世界的走向不是我们祷告了啊，台湾的领袖、大陆的领袖、加拿大领袖、美国领袖越来越敬虔，不是的。所有国家的领袖都会越来越邪恶的，最后要完全的降服在敌基督的权柄之下，到了一种程度，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全部杀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是启示录的预言。永远不可能这个世界变成基督化的世界，那只能在新天新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 我们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是希望环境改变，还是我们祷告说，主啊，在这一个艰难的时代，在这一个邪恶的时代，求你使我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不管发生什么，让我里面因着有对你的盼望，因着知道你要再来，我不会动摇，我能够持守我的信心到底。所以耶稣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还能找得着这世上有信德的人吗？还能找到有对耶稣有信心的吗？为什么这些的艰难，这些的痛苦，这些的环境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甚至使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所以虽然神不断的来提醒，来警告，但是人没有悔改，那么神最后的时间到了，以色列被倾覆了，那过去流奶与蜜之地变成了荒芜贫瘠之地，到处我们都可以想象战火之后的那一片死气沉沉，到处是尸首，老鹰在那里聚集，秃鹫在那里盘绕，狮子吼叫，所看到的都是巴比伦人。但是哀歌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的悲剧，这样一种失丧的痛苦，不管是从个人的生活层次，还是从国家的层次，如果没有认识神，那一切的盼望都是虚无缥缈的。所以在那时候，因为这人们不相信耶利米所说的话，所以他们面对这一个艰难的环境怎么样，都是绝望的。以色列亡国了，我们的家庭失去了，我们的生命不在了，所以根本就没有盼望。那么为什么耶利米哀歌仍然告诉我们，每早晨神的恩典和信实都是新的呢？是因为耶利米认识神，因为耶利米知道神的心意最终是要来带来祝福的，是要带来恢复的，唯有神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五章二十二节哀歌的最后的结束的一句话是什么？它是一个问题，难道你全然弃绝了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一个问号，停止了，没了。那么问题就是，难道耶和华全然弃绝了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吗？没有的，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即使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罪恶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神仍然没有弃绝以色列，没有把这个民族完全的涂抹，仍然存留了那剩余的种子，能够恢复这个国家和民族。时间长吗？不长。多长时间？70年。70年以后，以色列人就得以重新的回到他们的土地，得以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神给我们的等待并不漫长，70年而已。所以神的心意，那一个至终的心意，他是要赐福给我们，他乃是要让我们在所有一切的痛苦的当中谦卑回转，来依靠他，来寻求他。所以今天可能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有一些的环境艰难，压力痛苦，我们也一样找不到答案，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上帝会回应我们的。就像约伯一样，他呼天抢地啊，向着上帝发出了提问，向着他的朋友发出了提问，有没有回应啊？没有回应，上帝保持沉默。但是神没有永远沉默，最后神在旋风的当中，在雷声的当中回答了约伯的提问。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仍然持守我们的信心，虽然前面的道路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仍然是有痛苦的，我们仍然要来仰望耶和华。 所以我们用几个思想的问题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第一个就是，今天你的生活的当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你的身体健康上、人际关系上、工作上、财务上，有没有什么样的难处？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有的时候这个难处大到了一种程度，让我们感觉好像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会走到人生的谷底。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难处是否是由我们的罪引起的？你的身体得了疾病，你有想过有可能是你犯罪得罪了神吗？你的财务有了难处，你有想到是因为你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治理你的金钱吗？你的人际关系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纷争，一个张力，你有想过是因为你里面没有耶稣的爱、温柔和谦卑吗？我们今天是否有看到我们的罪是各种的艰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第三点，就是当我们思想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艰难的当中有罪恶的影子，你是否愿意悔改？是否愿意以上帝的话语为生命的标准而来悔改？那么最后一个，如果神没有改变我们的环境，神没有挪走那些的艰难，你是否愿意仍然信靠上帝？前些日子我们有一位姊妹离开这个世界，50多岁啊，得了这个癌症走的。她在2-3年前啊，因为这另外一位姊妹跟她传福音，他们是邻居，信靠了耶稣。那么从这位姊妹身上，我就看到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啊，她最后已经是真的是骨瘦如柴，已经没肉了啊，就是一个骨头了啊。但是如果你没看到她的人，你打电话给她，你绝对听不出来这个人是在一种末期的癌症的当中的人。因为每一次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那个声音都非常的洪亮啊，不是说啊为我祷告吧，啊好难受啊，啊求主怜悯我吧，不是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神。在他的口中我从来没有听过一句埋怨的话，说神你为什么让我得癌症，神你为什么不医治我，他从来没有。所以最后当他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是在满足和喜乐的当中离开的，因为他知道虽然他的肉体会朽坏，他的灵魂将要永远的与神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否这样子来认识我们的生命的旅程，来认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全然败坏了，所以在这个世界的当中跟随耶稣基督是艰难的，我们是要来付出代价的，是要来跟魔鬼征战的，才能够走向最后的冠冕。我们个人的内心的罪性，我们面对的每一个罪人，我们生活的这个充满了引诱的世界，都要拦阻我们通往永生的道路，都希望我们享受今生的快乐，那么最后呢，就要面对永远的烈火了。弟兄姊妹，你所追求的是什么？是今生就感受到天堂的生活了呢，还是我们知道今生是十字架的道路，那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不在这个世界上，乃是在天上，乃是在神的面前，乃是在一个复活的生命的当中。所以不管今天我们如何的圣洁和虔诚，即使我们里面毫无罪了啊，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仍然不可能活在天堂的当中，因为这个世界是败坏的，而且是只能越来越邪恶。今天我们很少，几乎啊，这个概率可能1%、1000%，你能够看到天使，那更加的讲你看不到邪灵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它不是这一个空中的云彩，一朵两朵在那里飘着，不是的。光堕落的邪灵有多少啊？1/3的天使。你知道天使有多少吗？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过来的。1/3的天使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在这个大气层的当中，来影响、来引诱和迷惑全人类，而今天我们看不到。那么每一个神的儿女也有光明的使者在我们的周围保护，我们也同样的看不到。但是有一天，这个所有一切的灵界的黑暗的力量要彰显出来，你会亲眼看到邪灵是长什么样子的，你会亲眼看到灵界邪恶的力量是什么样子的。而到那一刻，如果我们没有坚定的信心，我们就会成为魔鬼永远的陪葬品。今天我们在这一个相对来讲还比较安定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邪灵还没有显现呢，如果我们都不能保守我们的信心，到那一个真正的普世性的一个逼迫来临的时候，你能够站立得住吗？你站立不住的，你肯定会跌倒的。而当你跌倒，我不知道你还没有机会能够悔改，能不能够再次得到赦免，我不知道了。我希望我们千万不要冒这个危险，不要打这个赌。所以昨天晚上王一牧师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讲了他生活当中的一个经历和见证，也是在这个艰难的时代的当中如何的信靠神。每一次他按照主的心意来传扬福音的时候都会面对从政府而来很多的打击。他就讲到最近的一次，就是他带着一些弟兄姊妹上街发这些反堕胎的单张。这是对不对的？是对的。大陆堕胎的太多了。什么是堕胎？你在杀害神所创造的生命，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生命。那么王一牧师带一些弟兄姊妹去，结果怎么样？那很简单，那肯定被抓了。那被抓了以后，当然这个还不至于说给你关多长时间哈，可能就关一阵小号就出来了。那出来以后，当他回家的时候他们全家的这个太太孩子都在哈，然后就看到了他们那个辖区的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所长跟他说什么呢？当他讲到这一个画面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所长很同情他，对不对？放出来了来迎接他，鼓励他，是好像友善一点哈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我们都知道大陆靠关系的哈但是这王一牧师分享的不是的。这个所长跟他讲什么呢？说我不是跟你讲过不可以这样子吗？你怎么还这样子？当然他的语气比我凶我现在凶不起来他说你相不相信有一天我会把你弄死这就威胁他。那王一牧师怎么讲的？他说我知道，我也相信你可以把我弄死，但是你能够让我死了以后再活过来吗？如果你不能，你的权柄太小了，而我所相信所服侍的是那一位能叫我从死里复活的。他不仅有让人死的能力和权柄，也有让人死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和权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怕那些能够杀害我们生命的，却要怕那一位能将我们的灵魂扔在地狱和火湖当中的全能的上帝。这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在那一个我们过去所生活的土地上，信仰所要面对的压力和危机。今天我们也同样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恐怖分子就会走在我们的街道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会面对一个政府会宣告你传福音是违法的。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种地步，如果你在抨击同性恋，那什么，你违法了，你就有可能被关起来了。我们是否愿意付出代价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是要寻求祝福，可是我告诉你， 真正的祝福不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今天会尝到一些属天的祝福。什么是属天的祝福？不是神给你多大的房子，神给你多少的钱，神怎样祝福你的婚姻家庭。真正的属天的祝福乃是圣灵的果子，乃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这所有的一切是那一个永恒祝福的一个影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不是为求世界上的好处。如果你这样子，我告诉你，你早晚有一天走不下去，因为你会发现，原来我信耶稣有可能失去我的工作，我信耶稣有可能失去我的健康，我信耶稣有可能失去我的生命。你还会信吗？你还会跟随这位生命的主吗？我就想起彼得说的那句话，当耶稣讲到，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必定不死。啊，那很多人都走了，啊，这人是不是疯了，还让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然后耶稣就问了他的门徒们一句话，难道你们也要离开我吗？大家都走了，过去跟随着耶稣的说，主啊主啊，耶稣一讲完这句话，哗啦全都散了，这人是疯子。那么彼得说什么？他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盼望这句话也是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能够说的。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祝福我们世界上的生活，而是因为在他有永生之道，因为唯有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干嘛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从死里复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的心意，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然了，在神的恩典的当中，他也允许我们在世界上短暂的享受一些的快乐，我们可以吃一些好吃的，去游山玩水，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看看电影，唱唱卡拉 OK 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所有一切都是短暂的，这一切不应该来麻木我们的心灵。我们要知道，虽然今天我们在这里很快乐很自由，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是堕落的，是要面对审判的，是要被摧毁的，我们所盼望的是新天新地。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真的知道，你所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不在于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所经历所得到的，而是在于那一个天上的福分，在那一个永恒的生命。主啊，今天我们仍然无法完全的看见，完全的明白，但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我们已经预尝了天上的滋味，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宝贵，我们生命被你更新和改变，我们经历到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看清这个世界的本质，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的生命是你创造的，我们被拣选乃是你差遣的，要让我们在这世界上成为光，成为盐，成为和平福音的使者，带领更多失丧的灵魂来归向你。主啊，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乃是我们被装备，我们被训练，我们得以成长的一个所在。所以主啊，求主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上走十字架的道路，在这个世界上来跟随你，因为我们知道跟随你我们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求主你来祝福每一个你的儿女，让我们不会被这个世界所引诱和迷惑，让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唯独属于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